好，大家理解了这个原理的出发点，我们后边这个方法就好讲了。大家后边具体看一下我们这种做题方法。这样，我们这个做题方法首先是依赖于三个基础性的方法，这三个基础性的方法是适用于各种题型啊。第一个基础性的方法就是利用复线结构。复线结构咱们上次课讲了，咱们复习一下什么叫复线结构。说白了，复线结构就是文章中经常出现的一种上下文的一个呼应关系，就是在文章不同的地方同样的意思重复出现啊，这就叫复线。那么大家要理解复线，从理论上来说，复线其实就是作者保证上下文衔接的一种常用的手法。我们说过啊，完形作者面临一个什么任务，他要把几百字的信息串起来绑成一篇连贯的文章，他为了保证文章上下文的衔接，他经常采用的那个手法就是复线的手法。所谓复线，也就是说在上下文不同的地方对同一个概念进行重复性的描述。如果作者是在上下文不同的地方对同一个概念进行重复性的描述，那么这些重复性的描述的点不就形成了跨文章跨信息的呼应点吗？那么这些点之间的关系就是它是同一个意思。所以你看这个复线结构，它就很像一个糖葫芦一样，对不对？它就把这个文章上下文给你串起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利用复线结构的特点来做题啊。怎么做啊？你比如说这儿有两个信息板块，如果我发现这个信息板块内部提到了一个事情，然后在另一个信息板块内部也提到了对这个事情的重复描述，等于这两个信息板块内部就出现了一个匹配的复线点。那么由于这两个点的存在，我就可以做一个合理化的判断，就这俩板块很可能是有关系的板块。你比如说这个板块里头提到了老于这个人怎么样，这个板块也提到老于怎么样，从上下文行文的角度，那这俩板块很可能是可以衔接具有相近的板块，我所以就把它绑在一起。这不就是整个复线结构要起的作用吗？你比如说它上下文对同一个概念的重复性描述把文章串起来了，你发现这个信息板块提到了这个点，这个板块也提到了这个点，那从上下文这俩板块就很可能应该绑在一起的板块。所以通过这个复线结构是一个很常用的以点串面的方法，通过板块内部找到了复线的匹配信息点，由于这两个匹配点的存在判断出这两个面是有关系的。所以复线结构是应用于我们后边做完这个填空阅读非常广泛的一种方法，是一种基础性的方法。好，这是第一种基础性的方法。咱们再看咱们采用的第二个基础性的方法，这个方法是这样的，基于咱们刚才对那个题型的理解，再给大家举这个例子。你比如说作者把段首抠掉了，形成了未知填空。那么这个段首的未知填空除了和本段已知信息之间相近性，我们讲了从整个文章结构的角度，这个段首这个句子还要起到上下文衔接的作用，要保证上下文的衔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就发现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做题方法吗？你这个地方要填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必须要保证上下文的衔接，那这时候我完全可以倒过来啊，我去研究和判断你这个句子前后文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啊。我只要能研究出上下文是什么逻辑关系，那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必须填一个表达这种逻辑关系的句子啊！只有填了表达这种逻辑关系的句子，才能把上下文给你衔接串起来啊！那么这个时候上文的比如说它是有已知信息的，下文是有已知信息的，我通过读这俩这个未知填空前后文的已知信息，比如说我判断出它俩是因果的关系，那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必须填一个表达因果关系的句子。那这时候就看后边七个选项呗，哪个选项表达因果谁就对，谁就能填到这儿。所以这个就是咱们要采用的第二个基础性的方法，就是上下文逻辑关系定位法。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定位法，通过定位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来定位那个空填什么。咱们再看第三个基础性的方法，第三个基础性的方法是利用这个文章的结构布局，布局结构来做题。我已经讲了，我说填空式阅读的文章虽然不像完形填空的文章那么紧凑，一定中心主线控制全文加总分对照的写法，但是大家记住，西方人在写一个段落的时候，他最常采用的结构恰恰是什么结构啊？结构啊，这是西方人写一个段落的时候最常采用的结构。如果这是他很常采用的结构，我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结构来做一下题。也就是什么呢？我去研究一下这个文章中的已知信息，
如果我发现这个文章中的已知信息，比如说啊，我发现这个已知信息谈的是特别具体的信息，特别 detail 细节的信息，那么我从结构上就做一个判断，就是你这个已知信息很可能是个分数。比如说这个时候你扣掉了断手，我就从结构的角度做一个合理化判断，就是你这个断手是不是实际上要先来一个总数进行一个概括，概括完之后你后边这个信息进行了分数。或者说比如说扣掉了断尾，我也可以做一个判断，有没有可能前面这个信息是先进行一个分数，在断尾的时候它进行一个大总结。那么这就是我们要采用的一个，我们管它叫总分分总结构法，利用这种常用的结构法来做题。那么在这大家注意，总分分总结构法它为什么是一种可以采用的方法，因为总分分总结构法保证能按照出题原理把题做对。分析一下就明白了，我不已经讲了吗？比如说他扣掉了断手，我就说断手这个未知信息要填什么信息啊？它必须填跟本段的已知信息具有极大相近性的信息。那你不觉得总分结构就是保证极大相近性信息的最佳结构啊？总数和分数一定是相近的信息吧？因为总数是总结分数的，分数是展开详细描写总数的，这两个信息板块之间它天然从原理上讲它就是极大相近性的信息。所以在这个地方采用总分分总的结构，它绝对可以保证你在这个位置填空中填进去的就是与后边已知信息具有极大相近性的信息，它这个结构天然就可能保证你把这种题做对。所以这就是我们采用的第三个常用的做法。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讲解的三个基础性的方法，除了这三个基础性的方法，我们后边还有一大系列具体的方法。那么呢大家注意，到目前为止这种题型我们还是给大家讲的是一个理论，一个理论体系，但真正的理论必须拿到实践中去应用，看它能不能来具体的解决题。那下边就请大家打开书81页，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教育部规定的大纲样题，咱们通过大家带这个大纲样题来检验一下这个理论，看这个理论是不是能具体的解决题，而且通过讲真题让大家掌握这种做题方法。好，咱们拿到这篇81页这个大纲样题，一样的道理啊，拿到之后咱们按照咱们刚才讲的解题步骤，咱们先对这个文章对它的主题手段进行一个阅读，看这个文章主题在谈什么。你看这个文章上来是这么说的，文章上来第一段说 Long before man lived on the earth， 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以前，说 There were fishes, reptiles, birds, insects and some mammals， 反正是有一堆动物。后边说 Although some of these animals were ancestors of kinds living today，就这些动物啊都是我们今天很多生物的祖先啊。后边说这个 others are now extinct， 这出现了一个关键重点信息词，谁啊？ extinct 画下来，这是重点信息词，不懂这个词往后看它叫灭绝啊，这个词如果不懂这个词，它后边又给你解释了一下什么叫 extinct， 它用了一个并列结构叫 that is， 也就是说 they have no descendants alive now， 把 no 画一下，他们在今天已经没有后代了。然后咱们读完这第一段，这时候我们发现出现了41题，我们一看41题出在段尾，第一，41题之前有本段的已知信息，41题填进去的信息必须跟前面已知信息具有相近性。同时咱们发现41下边又出现了一段，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咱们从布局结构的角度研究一下，你发现41承担着一个什么任务呢？它承担着一个要把上下文在这里衔接起来的作用。如果41题承担了一个上下文衔接的这个作用，我们就可以采用一下上下文逻辑关系定位法来做一下41题，也就是说研究41前后文的逻辑关系，如果发现它有某种逻辑关系，就意味着41必须填表达这种逻辑关系的句子才是对的。那咱们这时候练一下这种方法，咱们看41下边出现了一段，下边这一段是这么说的，说 Very occasionally the rocks show impression of skin， 岩石把皮肤表现出来，说 So that apart from color， 除了这个颜色之外， We can build up a reasonably accurate picture of an animal that died millions of years ago， 我们可以对几百万年前已经死掉的生物建立起一个准确的图画啊。好，41前后文的已知信息都清楚了，这时候咱们就利用咱们第一节课给大家总结的那种逻辑关系来做一个训练，一个判断。咱们看一下41前后文是什么逻辑关系，41前边已经讲了，他说这些动生物已经灭绝了，他们今天已经没有后代了，那按照正常思维我们今天应不应该了解这些生物啊？不应该啊，他都灭绝了没有后代了，按照正常思维我们是不应该了解这个生物的。 但是41下文咱们看出现这种状况了吗？41下的这一句话中它的一个重点信息词是哪个词啊？他说 we can build up 一个什么样的 picture 啊？对那些几百万年前已经死掉的生物建立什么样的 picture？ Accurate， 这是一个重点信息词，它在建立起来非常准确的图画。你看看 extinct 和 accurate 之间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按照第一段的正常思维，这些生物已经灭绝了，我们对它不应该了解。但是下一段出现了与不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出现了与之相反的，就是我们对那些几百万年前就已经死掉的生物建立起来了非常准确的图画。倒过来再分析一下，如果说下文说啊，你对几百万年前已经死掉的生物建立起来非常准确的图画，有没有推翻上文这些生物已经灭绝这个事实啊？没推翻吧？这种逻辑关系咱们前四节课训练过多遍，这叫什么逻辑关系啊？这叫让步，尽管但是啊，尽管灭绝了我们还，但是我们还是建立起来了。如果41前后文是一个让步逻辑关系，就意味着41必须填入一个表达让步逻辑关系的句子才是对的，只有这种句子能保证上下文的衔接。这个时候41是白给的题，去后边七个选项看看哪个选项表达让步谁就对，作者会帮你的，他在七个选项中他往往会把明显的标志词就给你，这就是这种题的特点。大家看七个选项哪个选项能表达让步啊？一眼就是谁啊？选项 B 上来那个词叫什么呀？Nevertheless 啊，这个词第一节课就总结了，这不就表示尽管但是让步吗？所以就证明选项 B 是最佳答案，填到41，因为七个选项中选项 B 是唯一可以表达让步关系的句子，你不填它填谁啊？所以选项 B 是唯一在这个地方保证上下文逻辑关系衔接的句子。所以你看我们使用一个上下文逻辑关系定位法，很容易定位出41必须填入一个什么样的句子，从而把这个题做出来了。这就是41题，这是第一种方法。41题还有其他的方法来做，咱们看还用其他什么方法来做一下41题。大家看41下边这一段，41下边这一段上来出现了一句话叫 Very occasionally the rocks show impression of the skin， 希望大家拿笔把这个词 the rocks 画下来。然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在这个地方读到 the rocks 这个词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词出现的很突兀啊？这是绝对很突兀的一个词，没有任何交代，直接就蹦出一个 the rocks， 可以把皮肤表现出来。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很突兀的词，就意味着从上下文行文的角度，在这个地方 the rocks 应该不是文章中第一次出现，也就是说在这个词之前文章应当提到过 rocks， 而且对 the rocks 进行过一定的解释，你才能明白为什么这个 rocks 可以把 skin 可以把皮肤表现出来。按照这个推论，这个时候说白了就是去上文中找一个 the rocks 的复现结构啊，就是找到对 rocks 这个概念的重复性描述。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你看41这个空之前的原文已知信息有任何地方提到过 the rocks 吗？41之前的原文已知信息有任何地方提到过 rocks？ 这就是重点定点呢，精确制导啊，你找不到 rocks 这个词啊，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搜索范围缩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它意味着什么？ The rocks 这个复现结构它一定是出现在41这个空的信息之中。那么这时候41题怎么做啊？41题说白了就是去找一个 the rocks 的复现结构就行了。你去后边七个选项看哪个选项里都提到的了 the rocks， 而且对 the rocks 进行了解释，能够正解释清楚后边为什么 rocks 把 skin 表现出来，就包含着这个重复概念，包含着这个 rock 的复现点的那个信息集团，后边那个七选的信息集团，它一定是跟下41后边这个具有极大相近性的信息集团，它具有衔接性量，它一定填到41这个地方。那从这个原则自己做一下吧，咱们看看咱们选的选项 B 里头有没有出现 the rocks 这个复现点。咱们看一下选项 B 是怎么说的，说 Nevertheless we know a great deal about many of them because their bones and shells have been preserved in 哪儿啊？保存在哪儿啊？那不 the rocks 吗？那不出现这个复现点了吗？然后你再看后边，他说 from them 就是通过这些岩石 we can tell their size, shape, how they walk, the kind of food that they ate。 你看这个 tell 这个词叫分辨，辨别清楚，它就是通过这些岩石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的 size, shape 都分辨出来，
你不觉得这个 size shape 后边的 stein 是一个证据链啊？它都是相关的证据，它已经解释了保存在岩石中，通过岩石可以把 size shape 都看出来，你不就理解下边这句话为什么 rocks 可以把皮肤给表现出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判断出来，选项 B 中确实出现了跟下文这个 the rock show skin 这个 rocks 具有相当大相关性的那个复线，那个复线点，那个复线结构。那么在这里大家注意啊，你看后边七个选项，你会发现大概有三个选项，三到四个选项其实里头都出现了 the rocks， 这种题就是一步一步的做，通过找这个复线结构，七个选项排除掉了三个，可能四个选项都有 the rocks， 再把这四个选项的 rocks 跟这个 rocks 进行比较，你看这四个 rocks 中哪个 rock 跟这个 rock 是具有最大相近性的复线点，你会发现剩下那三个选项那个 the rocks 啊，那些 rocks 跟这个 rock 没有多大的关系，那些 rocks 在那个三个选项中都是一个孤立的点，那些 rocks 都没有解释这个 rock 为什么可以把 skin 表现出来，只有选项 B 中这个 rocks 通过 tail size shape 可以跟后边这个 skin 形成了极大的相关关，实际上这等于就是一个相近性关系的判断，找到那个四个点再进一步看谁跟它是最相近的复线点，所以我们判断出选项 B。所以大家看41题，通过41题让大家理解我们如何利用上下文逻辑关系定位法，如何利用复线结构，通过这些点来串这个面，判断出两个板块面之间的关系，从而判断出谁填到41是跟上下文的信息是最具有相近性，最具有衔接性。从这个角度理解这两种做法。